在陋巷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不是在，是不是在法界里头？好，我们有些人做的一些工作，急功近利，那么的尽职，只赚那么一点点钱，可是他生活有如在法界，因为他知道，有的人他没有什么大家看起来可观的成就，可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真正的在享有的，在实现着啊。我们如上一堂课所讲的善现他的人生，所以他有如在法界里头，这样你了解了。所以这个当一个人不着身、不着法、不着念、不着愿、不着啥脉、不着这往下这一切的时候，那么这个不着于、不着入于法界这件事情，就像有一天我跟各位讲，我说我的那个这个大学的老师，那个胡秉正老教授啊，他到了九十几岁了，他还跟我讲话。那么他有一天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有一点想要找机会化导他，说你不要嘴巴硬啊，你要也要念佛啊。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要劝他念佛的，可是他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学佛的，你将来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可是我很早就有认识了。我说你是很早什么认识？他说从此灭，从彼生，从彼灭，从此生。我这个观念是从老庄那里来的。我知道我有很好学佛的朋友也讨论过，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就是这个观念。所以我到哪里都一样，你不觉得吗？你看我毕业了，然后到边疆去啊，去办边疆的学校，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出国去念书再回来，到哪里我没有想过我自己享受，你不觉得吗？我想的都是里面，我照顾的也都是里面，反正要照顾人家到哪里都可以照顾，所以我到哪里都一样。我那天听完了，我恍然自己也大悟了，这样子的人真的很难得哎，他不是圆觉，他也是菩萨，他也是菩萨。那所以这个菩萨呢，如是观身无我，见佛无碍，他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五，得无所着，无所依顾，自利利他，清净满足，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七，无着行。你看他没有所依，也没有所着，然后好好的去展现自己的人生，做自利的工作，做利他的工作，而且因为我没有拖泥带水，所以清净啊满足，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七，无着行，这是菩萨的行持哎。第八，难得行。什么是难得呢？难得行的意思呢，就是发善根是为难得。一个人能够发善根，愿意去行善，那是难得。发善根产生智慧，这是很难得。发善根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方便权巧，那都是叫做善根。我有了方便权巧去处理很多的事情，都是属于难得行。那么特别呢，就是说一个人发起了他的善根啊，那么他这个他自己呢，破除了自己的自我中心、自己的执着，他破除了他也破能够慢慢的变成了所谓利他主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真是很难得了。所以哈，在天界里头哈，你看哈，他到了他化自在天哈，所以他化自在天指的是指说，我已经不再是自我中心了，我已经从一个 ego center 从自我中心变成一个 ego extension， 我可以延伸啊到别人，能够我自己所知道的， 我自己所感受的，或我也能够同时去考虑到别人，真正那种己欲利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他不只达到这个阶段，他是真正人跟我已经那个自我，我的对立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是他化了。人一旦这个东西没有了，他也就不会产生了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已经很都没有了。他已经进入到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无色天的那一部分去了。那么我们看发善根为难得行啊，善根菩萨呢发别愿，心无退转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他既不是执着在这个有生的生死里头，或者是娑婆世界，也没有执着在涅槃里头。譬如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运渡此岸众生，至于彼岸啊，以往返无休息故。这样子的胸襟啊，这样子的做事情，这样子的祭拔一切众生，是这样子的，所以真是很难得行。这是这种难得，我们真的只能说碰到了，我们讲哇真难得。所以以前在大陆哈，我看了蛮多的文献都有这种记载，就是这个某些这个僧伽比丘啊或比丘尼，在他们悟道了以后，那他们呢就在一个大河的渡口的旁边，他们就在那里当义工，就是在那里撑船啊，他没有收费的，就在那里撑船。所以船子和尚就是这样。有的人呢，他是到深山里的，尤其是往青康藏高原的路上，那有好多这样子的僧人，他负责那一段路，因为有时候雪崩，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他路就没有办法过去。你普通的行人，你要铲开那条路，谈何容易？那些僧人只是做这些事情，他们知道，来没有执着这个，也没有执着那个，他们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看了，有好多都是这样子的，伟大的这些人，你很令人敬佩的哈。有些呢，有一些医者，有些有很多这个佛弟子呢，那么比丘或者是比丘尼，他本来他就学医的，他后来出家以后，他就变成云游哈各地哈，那么做义诊的这样子的啊，这个功德哈，他到处去，他没有。为什么他就是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运渡此岸众生，至于彼岸？各位，我们净空老和尚，你们对他了解的并不是多啊。啊，我以前就觉得师父很特别。有时候有几次哈，我都跟师母两个人在景美或在别的。特别是在景美那个地方，因为他啊，这个靴脚的地方呢，就在我那头巷的对边而已，所以有时候我就在这边看，在我的巷子口看到他，有时候呢就在这个景美的这个那个爱买的那一站啊，车站、公车站啊那个地方看到他，然后我看到他站在那个地方。还渡着方步，一步一步慢慢的走，然后看他开开心心的在那里，然后我靠近他叫了师父，哦，他开心心的啊，跟我打招呼，跟我谈话，然后我就说师父，你只有一个人吗？他说要不然那几个人呢？我说都没有人在旁边啊，这个。都没有四声吗？他说都不需要。所以我跟师母两个人就偷偷的给他取了一个，说我们师父是逍遥猴，他真的是逍遥，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乘车就是一个人哈，去哪里一个人，他不需要什么 人家被当一个人。后来你看了、啊、他到一个地方去，其实师父我了解他，他不太领众的，他不太领众，所以他建了一个佛寺，建在哪里呢？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他有弟子扶持他，但是他一直有这个心愿，就是用电视来弘法。所以电视弘法是他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刚刚成立那个图书馆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这一辈子他只要好好坚持这件事情，就可以度化很多人，我不需要一个什么固定的东西，我反正我用这个佛法有人护持，可以用电视弘法，我就不断的讲下去。所以他也有他不同的这种修行，跟不同的这种哈，每一位菩萨的他不同菩萨的因缘成就呢，啊，我们当然我们要赞叹，像正言法师、像圣言法师、像心言法师，有这么多，他们各自不同，所以你们眼睛哈，千万要长得好一点，看东西哈，不要看了、啊、拿这个来比较那个，拿那个来非来那个，哎，这样子不但眼睛不好，连你的心都会产生执着，而且会像钟摆一样，一会儿摆那边，一会儿摆这边，你永远都没有个了期。这个你了解的。那么这难得行，你看一个人不可能行所有的善，但是发了善根，做他自己能做的善，这样。但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心还会保持谦卑，还保持着没有执着，保持着那份智慧，保持着啊，不住此岸，不住彼岸啊。第二，你看，菩萨深入众生界，如法界。菩萨深入众生界，如法界。刚刚讲过，众生界、法界无有二，众生界跟法界是不二的，这两个。一而二，二而一，是分不开的，刚刚解释过的，是不是？菩萨界里头跟众生界有什么不同？众生界里头你还是在行这个菩萨，是不是？那么无二法中无增无减，无生无灭啊，无有无无，无取无欲，无依无着无二，这里面就是没有执着的时候，自然这就是中观中道的实相啊。这个中观本身并不是说我把握恰到好处在中间，不是，那个中是在其中，掌握其中的智慧叫做中，所以叫中观。中观的六种的八部理论呢，就是啊，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这一共有八个部。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生灭之间，我们到底是要执着在生，还是要执着在灭？灭的部分，如果我们讲断灭的话，就是完空，也就是执着在涅槃里头，是不是？那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看的这不断的升起，不断的缘生缘灭，是不是？那到底既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可是又是这样，也是这样。这件事情你了解，生灭是如此啊，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为什么叫不依不异呢？所有的没有的、这世界所有的众生，既不是一，既不是完全都一样的，也不是个个都不相同。为什么？一中，异中里头有同，同中里头也各有异，所以你不能讲说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各自在他那里成佛，这句话也不对。为什么？他成佛的时候又有佛性，佛性是相通的，而不是我只管我做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去批评说他只管做他自己的是不对的时候呢，又不对了。所以不依不异这个道理，不来不去，既不是我要离开这里，也不是我一定要在这里，到哪里你都要开开心心，不来不去， 我没有来也没有去，我来人间走这一趟，我没有来。你明明来了，不，我虽然来了，但是我没有来的埋怨，我没有来的烦恼，我没有来的不如意，我没有来的执着，也没有我要来的欢喜，不来不去。我在这里生命已经结束要死了，我也没有感觉到我要去，为什么？我只不过是换一个场景而已，我哪有去？本来就没有去，所以不来不去。所以这个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我也不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的，我也不是永远不断在变的，再怎么变，再怎么无常，还是有常；再怎么恒常，处处是无常。所以，这八步合起来，你能同时掌握它，同时一下子跳出来，那件事情就叫做中观。所以原来叫中观，它不叫中道。好，这样子的地方，能够发展真正的善行，有这个善行。这个善行是建立在这样子的啊，这个在世间法里头啊，那么不觉得在世间法里头，而是是在法，是在正法里头，在正法里头不觉不是只有一个正法可以追求，而是在我的世间法里头。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八部里头，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这样子的一个正念，这样子的一个善行去做的时候，那么这个生命就变得到哪一个地方都稳定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如是以善方便入身法界，住于无相，就因为这样，是菩萨是住在于无相，明明有相，但是我住于无相，了法无性而能分别一切法相。我明明知道所有的一切东西没有性，没有本质，但是我却能够清清楚地看出现象界的种种的法相，我看得很清楚，是不是？是好是不好啊？这个是高是下，是贵是贱，是对是错，是善是恶，是不是？我还是清清楚楚，能分别一切法相，但是我知道这些分别法相也只不过是一堆资讯在那个地方处理而已。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如梦如幻，可是我在如梦如幻里头却也清清楚楚，所以没有离开世间法。可是我在如梦如幻里头，我却也好好的过了生活，所以人生如梦，但是绝不做一个噩梦，要做一个好梦。人生如戏，一定要演一出好戏，而不是要去演一个烂戏。人生如旅，像一趟旅行，但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旅行，而不是做一个很糟糕的旅行。就是难得行啊，难得行啊。那么不取众生，而能了知众生之数。我不执着在众生里头，可是我却也能够知道众生所能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行为，种种的心术，种种的我也很了解，而且也可以跟众生相处。不着世界而现身佛刹，我不只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但是我却同时也现身在佛刹。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我们应该开开心心的，我不是只有在这里受苦，你看起来是受苦，我对于苦已经转世成智了，所以我跟佛界也是相应的。佛菩萨啊，跟我们是一家人一样的啊。那么不着世界而现身佛刹，不分别法而善入佛法啊，这完全都圆融起来了。这样子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法。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来讲一些例子啊，来看看各位是不是对这样会了解它。我们通常在教育 上在对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在教育上哈，我们通常都会这么想。哎，你看哈，我们可能是对立的，是该体是可以体罚还是不可以体罚？这两个把它切成两个，就是体罚给小孩子，我们这个玩不体罚，要给小孩子一些纪律的训练，或者完全给他自由。是以儿童为中心，还是以成人为中心来教小孩子？我们把它切成两个。那么，我们是要教给他，只教他把个人教好就好了，还是说他同他要我们应该教他在社会里头跟人家善群，能够做得好才对？是以个人主义还是是团体的？是应该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到底是民主的？哈，还是约束的，是我用民主的方式，或者我做老师，我应该有一定的对约束自己的小孩子。现在目前我们都把它分成两半，不止分成两半，我们是抓其中我们想要的一半，把那一半把它丢掉。那这样子的结果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把很多分成两半的时候，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当然要爱护小孩子，要照顾小孩子，我们要服侍他，要照顾他，我们要爱护他，这是一套。另外一套是小孩子要训练，小孩子要学习生活的本事，小孩子应该给他很多我们生涯上基本的一些体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掉，这两个，这个拿掉也是执着在一边了。这个一边的结果叫边见，六祖坛经里头，或者是我们在唯识论里头，都称它叫的边见。边见就是我执着在一边，我没有跳出来用智慧，结果它就发生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目前培养出来的这些青少年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的青少年是心里面所想的只有我。哎，现在就是七年级啊，已经毕业出来做事情的人，他心里面也是只有想到我，他的出发点是我，啊，不是只有我们国家如此，美国也如此，所以美国这个五月份有一位哈佛的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 Generation Me， 就是 Me 这一代 ，Me 这一代，我什么都想到 Me， 哎，爸爸妈妈你要疼我啊，爸爸妈妈你要考虑我啊。哎，妈妈，你要弄清楚哎，连你的遗产本来就是我的哎，我你有遗产了，我还做什么？不必做了。me， 你懂吗？哎，你要考虑到我的感受，我这样会觉得不舒服哎，我这样我的儿童的快乐会受到扭曲哎，这样的小孩子教出来是不是有偏颇？有，所以哈佛的这位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Generation Me》，就是他简称为机密。G-E 啊 Generation 的那个 G-E-N 三个字加一个 me 啊，两个大写 G-E-N me， 我念它叫机密，哎，就机密啊，基本上都是关密，因为你跑到一边去嘛，是不是？那是 me， 有了 me 就没有 you， 有了 me 就忘掉了 I， 有一个阻隔的我，变成一个受隔的我，密是受隔的我，不是阻隔的我啊。所以他做了蛮多的比较，他说二次世界大战打完，60年代婴儿潮生出来的时候，生了很多婴儿，那些婴儿潮的那些小孩子大概就是我这个现在啊，应该说50到60或60出头的那一段的人，乃至于接近50那都算是婴儿潮的那一段的人。那一段的人他比较特别，那一段的人他有比较多的这种刚好相对的，就是多一点约束，多一点这个礼教的管束，多一点对责任的一些给他赋予多一点责任。那么这个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你讨好，养育的好，哺育的好，服侍的好，他刚好是这两个不太一样的世代，但这两个时代里头，他这两个就不一样了。那有一次， 这个两三天前，我碰到了这个西来大学的那个前任的校长陈乃成，这个陈前校长呢，我跟他讲这个部分，他跟我讲，他说所以现在他也是个佛弟子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啊，转速成智啊，就是啊 ，Generation Me 呢要变成 Generation We。就是 me 哈、啊、会变成 we 我们啊，然后呢 me 跟 we 呢 I 跟 me 呢都必须到最后都能够跳脱出来啊，这个人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嘛。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你去看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最近有一些企业界的老板一直在跟我讨论，他们跟我约时间跟我讨论这些事情，他说我们怎么带这年轻的这刚大学毕业的这一代。我说哇，你问的问题问得真好，因为美国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怎么去带这个 generation me， 因为这一代的人，哎，你看他那个样子，啊，他直统统的，啊，看他那个样子，啊，性子又很急，看他那个样子，他讲话又没有一点点这种我们所谓待人接物的那种圆融。那你准备怎么办？是不是？他考虑的只是我自己，我今天递了一个假条，他还是从密开出发。你什么？你怎么不批？老板说：“等一下嘛，我等一下哈，去把他这群员工大家协调完了，因为你不在，你的事情。他说我已经找好了别人带了。他说他并不是完全很了解。那如果别人跟你有关系的不协调起来，你一个人明天不来，这种业务这么繁忙的这个时代是经不起这样子的。可是他觉得他还是站在那个地方，那你可以跟他们讲啊，你可以批啊，并不是他不好，是他从密去出发，他觉得我有权利请假啊，你为什么不准假呢？他会停留在这个地方，就是密的部分。所以一个一代一代的社会性格，一代一代的人的自我意识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教育不会，绝对不会是死的，它一定是活的。所以佛教里头为什么历代的祖师不断的有很多的论书著啊，随着时代的不同去做整理去做演绎，就是要让你可以一直跟上去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在挑剔这 generation me 这一代，而是说他有他的特质，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他，我们怎么样带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发展出很好的这种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善现行这条路来，是不是？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难得行呢，啊，你再看看哈，我们看这个第四点，难得行之实现哈，非究竟，非不究竟，非取非不取，非一非无一，非世法非佛法，非凡夫非得果。不执着在那个地方，你看这些话在禅宗里面是不是都很熟悉？你就如果读禅宗的典籍，禅宗的公案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但是有的人就搞糊涂了，那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就是两边俱打去，菩提心宛然，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因为你这边是边界，这边是边界。所以我后来我最近看了这个一本美国的新书哈，他谈到了一个就是教育上的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他怎么说呢？这个观念就是也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这两个对立的东西，两个边界的东西，你必须怎么办？你必须做一个 right mix， 就是说正确的混合，并不是加起来除以二，是你能够融汇在一起，而且是产生正确的回应才可以。所以你现在去规定那个小孩子弄下去都不可以哈、啊，连体罚一下都不可以的时候，那他会产生什么问题？可是你如果讲说可以体罚的时候，那不是天不是翻了吗？对不对？那还叫教育吗？哎，可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你怎么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所以美国有一些州它是有规定的，它怎么规定呢？它规定的方式是，它定一些规范， 你如果要体这个要这个惩戒这个小孩子，那那个戒尺只有多长？你要惩戒他的时候呢，那他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里头惩罚他，打他。那如果要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一定是不是那个老师认为这个学生啊应该要体罚，那他要签一个单子出来，是什么原因？这个单子呢必须要经过这个辅导会议通过，通过以后呢是由别人来执行，而学生呢也可以来申诉，表示他可以为自己辩护，把事情查清楚。这个本身的那个过程使学生把事情的原委、教育的过程都学会了，他是用这种方法，重点不在打，所以到最后可能没有几个学生挨打。但是呢，那一个整个的过程必须要去申诉，要去为自己辩护，讲清楚，然后最后如果怎么样的时候还可以用写悔过书表示我哪个地方错了，那所以可以到最后打的机会也变成很少了。那所以他发展了成另外一个东西出来，那个叫做right mix， 这个有一些东西它 mix 在一起，而且是一个正确的融合。我们去看这里面，你就看到兰德行他这个所谓无二 的部分就在这里。所以诸法无二，我们看第五，无不二，诸法无二也无不二，两个既是这样，同时又可以又否定这个。世间众生不知恩报，更相仇对，邪见执着，迷惑颠倒啊，愚痴无智，无有信心啊，这个随逐恶友，起诸恶慧，贪爱无明，种种烦恼皆习充满，是我所修菩萨行处。就是众生这一些所有的这些有这么多的困难，有这么多的啊这个错误，是我菩萨我修行的人所应该投入的地方。那难得啊，这就是善心，这就是善法，这就是善的。那么设有知恩聪明慧解及善知识充满世间，我不疑中修行菩萨恨。如果有那个地方已经都很好了，我就不会在那里修菩萨恨。所以修菩萨恨一定是在很多的困顿、很多的困难那个地方修的。所以各位，这里面经典里头哈，苦是圣地，就是华严经的话哦。可是耶稣基督里头是受苦的人有福了，你了解吗？都是为什么会变成受苦的人有福呢？那个受苦的人如果回过头来变成一个主动者，我不受苦谁受苦？我来受苦，我有这些苦，但是我并不悲戚，我并不憎恨，心就平衡。虽然只有这个啊，肉体上可能受了一些苦，但不是那么苦。其实人天长夜，宇宙暗暗，其实是众苦兼迫的事情呢。那给我们这个安宁的是佛陀啊。那我们再看第六，但为众生啊修菩萨道啊，令其得至安稳彼岸，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名菩萨摩诃萨，第八难得行。他难得的是难得在他的行善是为了众生，他的行善是在于不二，他的行善是在于真正开启了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维摩诘所说经里头啊，那么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内容都跟我们华严经里头这里所讲的都相契合的。他说虽行一空而执众多本，虽然我每天都在修空的智慧，可是我执众多本，我却非常重视一个道德的责任，道德上的这个行持以及啊行善，去这个去帮助一切有情众生。这个 虽然是我修的是这个空，但是我是执重得本，哎，那么虽然现受身，虽然我现的是这个受身，但是我们不离啊一切空及法义，他没有离开所有的空跟法义啊。那么所以这个难得行呢，这个含义呢，就在这六点里头你可以掌握得到的。这六点只是在描述的难得行的内涵，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呢谈了两个行，一个无着行，一个难得行。无着跟难得这两个分不开，无着是没有执着的部分，难得其实是指我们讲真正讲，就是说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个德相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难得，是因为它是发善根发善法，所以它是难得。那么我们做了很多行善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执着，做之前也没有执着，做之后也没有执着，所以那个是无着行。在我们的人生来之前没有执着，去的时候也没有执着，这样子的修行就很难得了。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执着呢？我不知道，我总是这样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我再怎么看都觉得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如果你不是从极乐世界来，没有那个因缘，你就不会跑来这边啊，你也不会觉得听得这么津津有味。在座还有老菩萨来了那么久津津有味，对，一定是从那里来的。可是你从那里来的，你没有，你仍然还是留着那里的啊那个不退转的那个力量，因为阿弥陀佛允诺你不退转，所以你又来了。可是你来了是来这里做什么？是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因为娑婆世界现在的教主还是释迦牟尼佛，你是来供养他的。你用什么供养？用你的身跟心来供养，用你做出来的德恨来供养，所以用这个法来供养他。可是你来了在这里啊，用这个心来供养，来共襄盛举的，你以后要回去的时候，请记得无痴乱行，不要搞颠倒了啊！无着行，不要执着，然后一声阿弥陀佛就回得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你自己清楚，因为这么大声大家在念，所以在念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啊共修的一种那种殊胜，也会产生一种共修的时候那种啊跟弥陀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的应感的这种感觉，而且那个力量会使你身上的种种的业障，你心理上的种种的烦恼，你知道劫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这些浊都因为佛身而慢慢的剥落，五烧也因为这样而退烧，五痛也因为这样子而会这个减除。所以你了解你念佛啊，听完了经再回来念佛，所有的经到最后都回到念佛那上面去，以后就用一句阿弥陀佛去统摄所有一切经法，以后你要走的时候其他都放下，就带着它，就好像带了一个随身碟，随身碟你知道吗？就小小的那个随身碟哈，就很简单，而且那个随身碟比那个更精一点点，就是那四个字，你一切都具足。这样子的念佛法门多么丰富，你要真的了解它，善用它，珍惜它。我们念佛。